弟兄问的问题啊。其实呢，这个答案很容易的啊，因为我们读圣经要读出基督的意义啊。我们说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。其实弟兄姊妹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讲马可福音啊，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成为侍奉神仆人的标准榜样，我们讲了五个点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应该很容易记得啊。其实呢，每一个点都可以读出属灵的原则，而那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。比方说我们讲第一个点，讲受浸啊，受浸我们就说呢是埋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见什么呢？他从来不为自己，主耶稣是无己的，他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所以你从这里就读出就基督的意义啊，你从这个舍己的事上首先读出来是基督的这个意义啊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慢慢的能够体会啊，因为呢，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将来是把每一个圣徒都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。所以基督的意义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和经历的里面。所以当你舍己的时候，你就如同基督一样，就表现基督，对，这个基督的意义就在这里啊。比方说上来天开了啊，我们知道在基督的身上神的永远的旨意是敞开的啊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，你摸到基督的时候，你摸到一个敞开的天，这也是个重要的属灵原则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经中所讲的每件事情都具备基督的意义。所以你知道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，如果主开我们眼睛能看见这件事情，那是非常宝贵的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，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，啊，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没有不属基督的事物，凡是跟基督无意义的事物，跟教会都无关。所以因此呢，对我们来讲，过去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教会有好多事，千百件事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你现在呢，看见呢，哎。你做整洁也是跟世界跟你家里做整洁不一样的，那个里面具备的基督的意义在里面，像主在地上来服侍人一样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从这个情况去思想啊，你就知道每一件事情都跟基督有关系，摸到基督，读出基督的意义，那个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。如果跟基督无关的，那就不是真理啊。所以我想这样子简单说明一下，弟兄姊妹应该能够明白。比方说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基督的身上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句话本来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在基督的身上安家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从创世纪开始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它只能运行在水面上。几千年来，圣灵要找落脚之处，没有落脚之处啊。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圣经只能附在人身上，它没办法住在人里面啊。它到一个人身上，比方到参孙的身上，参孙的力气是大得不得了，但圣灵一离开呢，他就软弱如水啊。所以呢，圣灵只能这么点点滴滴在历史上，在很多人身上停留一下，只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受浸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圣灵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安家。所以今天在基督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了一个重要的点，圣灵可以住在人里面，这就是基督的意义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现象。 否则圣灵没办法住在我们里面的。啊，圣灵在基督的身上安家，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了，代替我们的人，所以圣灵在他身上安家。所以今天圣灵也可以在你我身上安家。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弟兄能明白吗？啊，哎，你去看这样的每一个真理呢，只要你摸到基督的意义，它就是真理了。啊，如果你光是解释一个外面的现象，受浸我们大家争论，哎呀，有人说用热水呢，用冷水呢，在河里面呢，在澡缸里面呢，在游泳池里面呢，你知道基督教里面这个争论很多，这个没有意义的，因为那个没跟基督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受浸的意思是归入基督的死啊，是吧？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这个意义就太大了啊！所以弟兄们，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能看见这件事情。如果你的眼睛得开，那是不得了的事情，弟兄姊妹们。在你的眼中啊，你就看见真实的东西了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讲说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读主的话，要读出基督的意义，这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，啊，所以呢，真理的主耶稣就是真理嘛，所以是他才是真理，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，啊。我想这样大家能领会吗？啊啊，没关系，你如果还完全没人不能领会，回去好好的想，愿圣灵帮助你啊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啊，我要稍微再补充一点一点的交通啊。我们说呢，什么是讲道呢？讲道就是神有话要讲啊。我希望弟兄们牢记这，弟兄姊妹牢记这件事情。讲道是神有话要讲，今天我们来到主跟前，我们需要听见的是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个传递主话语的人，你要心中有个感觉，神有话要讲，所以你首先要到神面前啊。那么因为神要说话，在地上在教会里是借着人说话，这个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多的啊，并且是神对人有个特别的恩典。因为呢，当神的话透过我们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，往往会带着我们这个人的色彩，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一个人能替神说话太荣耀了啊！那么神借着你说话就带着你的色彩出来了。你看在圣经里面啊，神借着保罗说话，所以你一读这就是保罗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的话，但是有保罗的色彩在里面。你一读这是约翰的话啊，但是是神的话，但是它带有约翰的色彩。你读着彼得的话，对不对？这彼得的那个色彩出来。最有趣的是一件事情什么呢？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没有作者，这个在教会历史上呢，哎呀，这个推测的人多得不得了。但大部分人讲说读来读去觉得有保罗色彩在里面啊，有很多话像保罗讲，所以有人讲说这个希伯来书一定是保罗写的。哎，但是呢，我有时听一个年长弟兄讲，他说不是，希伯来书是彼得写的啊。那么他说呢，读希伯来书读出彼得的味道来了啊。那么还有一位年长弟兄说呢，这个是亚波罗写的。他各有各的一个碰到的不同的味道，应该很有趣啊。所以后来我跟弟兄姊妹讲，人家作者不要你知道，你就不要知道嘛，你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能，对不对啊？你何必一定非要找出他来？不可能，不需要，他就是要隐藏自己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关于希伯来作者很多啊。那么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中间有一些话跟某一个使徒很像，某一个跟另外一个使徒很像，所以这是神的恩典。你看神有一个心意啊，他不仅自己要说话，他透过一些他所拣选的人来说话，那么就把这些人的色彩带进来了。这个真的是 我们难以想象啊，这是多么大的恩典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光讲到姊妹们交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，我说是 unique 的，是独特的，没有哪一个人跟哪个人一样，所以神不喜欢这个人跟那个人一样。所以在教会里你不能给他穿上制服了，大家都一模一样，这个不行的。神是喜欢多样性的，这样才丰富。所以呢，教会是基督的丰满。什么丰满呢？就是这么多的人来表现基督啊，每个人表现基督，哎呀，这不得了了。你看历世历代的众圣徒，加上地上今天还有的圣徒，对不对？到底有多少圣徒我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生命进到这么多人的里面啊，从这个不同的人的这个性格和我们的这魂里面情况的表现出来，那是不得了的丰富啊！你不要讲说今天晚上我们这些人在这里了，从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就已经不得了了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神要得着每一个人做器皿啊！所以希望主给我们有乐意的心、愿意的心，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，让他透过我们做他自己的事情，这个是极大的荣耀。所以圣经中的确，我们的主啊，他不仅自己得荣耀，他希望他所救赎的圣徒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，你看这千千万万的圣徒，神的众子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我不敢想象这个，有时候我想象起来的时候，我的热血沸腾呢、啊。哎呀，这个里面就会激动了。你看看这是什么景象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呢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感恩、知恩、感恩啊。所以不要轻看自己，但也不要骄傲，照着主的恩典活，把基督活出来啊。所以今天神在地上，一心渴望得着器皿来使用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要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愿你使用我，不叫我让你失望。”我们有这个心志，那么这样，可能主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些的工作，能把我们做成他所喜悦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器皿。你知道这个器皿呢是被动的，比方这个杯子是个器皿，对不对？他在这里，他不能自己弄来给我喝水，他不跳自己跳起来给我喝水，不行的，是要我把它拿起来喝水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器皿的概念。我们是器皿，在神跟前只能被动，你不能主动啊。但是圣经中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我们可以跟随主，就是主造我们的不是这么一个纸杯了，没生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属灵追求是被动中的主动啊，这句话你要记住了啊，被动中的主动啊，因为主先爱我们，我们才能够爱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懂得这个意思，你不可能主不爱你，你去爱他，你这个没办法，是主先爱我们，我们再去爱他，所以这个叫做被动中的主动，啊，所以今天你受的主爱的激励，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这就是主动了，啊，你愿意跟随圣灵，你愿意付代价跟随主，啊，你愿意遵循他的旨意，这是你的主动。但这个主动才是神先动的，你才动的，啊！所以属灵的经历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要清楚明白这些东西，那我们跟随主，你才不会犯错误，否则我们很容易犯错误，啊！哎，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呢，让我们能看见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今天神说话，神要使用器皿，每一个器皿都 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不需要去学别人。有的青年弟兄姊妹呢，对年长弟兄姊妹们佩服，对不对？佩服到一个地步，连腔调都像他。这个很好笑，我跟你们讲讲，这是真实，不是笑话。我们一个弟兄，他上海人，但他每次读到新约圣经这个提摩太的时候，说提摩太，这是什么？因为带领的弟兄是山东人，山东人讲提摩太，所以他跟他久了就提摩太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年纪轻啊，我修正他，我说提摩太了，不是提摩太，哎。因为什么？太佩服一个人，佩服到一个地步，你连这个讲话都像他。另外一个弟兄也是这样的，什么事情都是没有了，这也是山东人的话。他不是山东人，他一天到晚就没有，我说不是没有，是没有了。这就因为你什么？你钦佩一个人，他自然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救我们，一个个救我们回来的，不是哪个人救你的，是主，是救主啊，是主借着谁帮助我们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能救我们的，是主救我们的，所以你要跟随主。我有一本小书啊，那个名字叫做《跟从主》，为什么？有一年我就看见读出来，我心里面感觉到了啊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主最重要、最简单的一个呼召是什么？来跟从我。那么，既然这个是主这么确定这样讲，就告诉你，你不能再跟从别人，你只能跟从主。所以，所有的门徒们都是跟从主的，啊，所以这是新约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呼召。也是一个不能更改的护照。但是你看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，有时候走，你说跟着人去了，得救是得救，你就跟着人跑了，哎呀，效法那个人。有的跟着个组织走了啊，地上很多组织跟着组织啊，都是错误的啊。基督徒只能跟随主。我们要感谢神呢，我们是什么人呢？对不对啊？我们要在主的光中，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败坏，多么软弱失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主把我们抬到一个何等尊贵的地位上面啊！我们是神的爱子，蒙爱的孩子，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要交通这个，就不是说要你骄傲就看不起别人，不是的啊！你们领会这个意思啊！主造你，因为什么呢？主要从你这个人身上呢，彰显出他的荣耀，是透过你的信子。所以你不让主通过，这个就得罪主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追求，仰望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。我年轻时候也是一样，前面弟兄们呢，哇，有的人恩赐口才真的是好的不得了，听他们讲到啊。很舒服啊，这个真是觉得很得供应，很得帮助啊，所以有时候就很羡慕啊。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开头跟随的一般的弟兄们呢，他们的讲道是什么呢？一上讲台就打冲锋的啊，哼，一上去哇哇哇哇就这样，每个上去都是这样，哼，所以我开头也是这样，结果呢，我呢冲了几下，声音就哑掉了。因为太声音太大，声音哑掉了，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什么？因为弟兄们有一个说法，讲到灵要出来，灵要出来，是吧？你们晓得这个灵出来很重要，但是这个灵出来不是一上来就冲的，而是你讲到一个地方，忽然有感动灵感，说，哇，话就忽然强起来了，对吧？这个灵释放出来，这是很自然的东西。但是我们那时候大家讲到都怎么样？每个弟兄一上去就冲锋，那我呢占个便宜，声音本来就大，所以一上去啊，轰轰轰轰轰，后来呢，我想老是这样也不对吧，所以我后来一个年长的弟兄倒是很好，他是给我做一个好榜样。我看见他讲到了， 这个不慌不乱的啊，但灵也很强，他把真理讲得清清楚楚的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好啊，你要把真理讲清楚啊，你不是光这么冲啊冲的啊，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在主面前也安静下来，圣灵也带领我啊，我就开始以后就是真理一定把它讲清楚啊，那么呢，灵也需要注意。因为那个时候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啊，你说的话要用灵把它推出去。哎呦，这个话也是很玄妙，是吧？对，哎呀，我思想很久，什么叫做话来了用灵把它推出去呢？据说这个是尼托森弟兄讲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用灵把主的话推出去呢？啊，我想这个你个人去体会了啊。那么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觉得用这个比较，就是把真理讲清楚很重要。所以你预备的时候呢，把真理也预备全啊。那么讲的时候呢，让主的话清清楚楚的出去。那么有一阵子我也想看到有些弟兄们呢讲到啊，他们也上台呢很温和啊，不用什么什么大喊大叫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想我也改一改吧，我就想学他。所以那天主日上午呢，我就轻轻的讲，在讲台上面很温柔的讲，啊，结果散了会呢，有个姊妹就打电话给我了，说孙弟兄你生病了，我说我没有啊，他说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讲话这么样的软呢？哎，我说我在学某一个人呢，他说我们不习惯。我不习惯，哎，我后来想也是对啊，所以我后来呢，再上去就照我本相，哎，我是个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人家一听这个道，孙弟兄那就对了，是吧？如果一听这个道，我是什么人，那个就有问题了，啊，所以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神的家中做器皿，所以。保罗到晚年所写提摩太后书讲得很清楚，在大户人家各式各样不同的器皿，但是也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，对不对？他鼓励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追求啊，要做贵重的器皿。什么叫贵重呢？只有基督是贵重的，你表现基督才是贵重的，你让基督出来才是贵重的，不是你要摆个架子，这个是样子，讲话这个特别腔调，不是的，啊。所以呢，仰望主的恩典，啊，在地上的日子啊，希望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呢？有美好的表现，让主的心得到满足，啊。那么呢，真实成为主手中的器皿，传递主的话。所以到最近几年。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宝贵啊，所以我每一次出去讲到，我说主啊，是你要讲，我是你的器皿，巴望我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，我不要拦住你，所以你按照你的心意在我身上做工，制作我，让我能够没有折扣的能把你的话传递。所以这样一个一年一来之后呢，我反而变得非常的安息了。那这个讲道是主讲嘛，我紧张干什么？我年轻时候紧张的不得了啊，有时候会讲一个道几天都睡不着觉的，啊，那个压力之大，我相信你们有经验的人就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压力之大，有的时候去那参加一个特会啊，三天特会，我三天都没睡觉，你看看这个压力多大。啊，也，但到今天我就慢慢的都丢弃这些东西了。我说主，我是你的器皿嘛，你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出去讲道，啊，这个你如果按照主的心意讲，他不一定这个很激动人心，但你把主的话传开就好。主在这些方面啊，给我很多的这个。学习，我如果下面有点时间，我就把这些经历呢 也告诉弟兄姊妹一下。不过我这里先讲一个点，有一次，比方说我那时在温哥华啊，那天早晨讲到，哎呀，我觉得我的灵很不释放，但是呢，全篇的道都讲出来了，我觉得很闷，就不像这个讲话流畅啊，心里面就，所以散了会，我心里好难过啊，哎，我说主啊，我今天讲了什么道了，对吧？所以回到家里面唉声叹气。我饭也不要吃啊，我一个人就躺在床上在那唉声叹气，自哀自怨。哎呀，我说今天讲了什么道理？这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受罪吗？你听我讲这么一篇东西，啊，主啊，你，我实在是不会讲道理。哪里晓得你？我正在那唉声叹气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姊妹打电话了，一个加拿大的老姊，一个姊妹，她是加拿大的人啊，打电话给她。他说 ：“Brother Son， 孙弟兄啊，你今天的道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！我这还在那自哀自怨呢。他来这么一句，我说真的吗？他说对呀，你今天的道对我很有帮助。我心想他是来安慰我的吧，主打发他来安慰我一下。所以呢，我就躺在那里，还在那里，还在犹豫，就觉得这个不对。结果呢，又来一个电话。”另外一个姊妹是个中国姊妹打电话来，孙弟兄，你今天的道非常好啊，对我很有帮助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就知道我错了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讲道太顾我的感觉，我是活在我自己的里面，啊，我只顾我自己释放不释放啊，因为你讲释放了你就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讲不释放你就不高兴。其实不是的，你们记得基甸的故事吗？这圣经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他呢，神要叫他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去打仗，对不对？他祷告求印证的啊，第一个印证什么？主啊，我祷告，如果这个禾场上有一堆羊毛，它是湿的，旁边都是干的，啊，那就证明是你的旨意。结果果然是羊毛有水，旁边是干的。那么他又翻过来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再祷告一次，原谅我。那么如果这个羊毛是干的，旁边是有水的，那就证明是你要我去。结果呢，这个羊毛是干的，旁边是水的。所以呢，过去有弟兄们就领会说，有时候我们讲到是这样的，你自己觉得很释放，旁边是干的。有的时候呢。”你自己觉得是干的，旁边是滋润的，你很特别啊。所以这个为主传话啊，不要活在自己的里面啊。当然你开头在主面前呢有一点这个感觉，我觉得是好的。我叫你一下之间你那么超脱啊，恐怕你也超脱不了啊。那么但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呢道讲出去没什么供应，没什么。但你记得我的话，你不需要难过，啊，所以有一次我也是把它传过之后呢，好像也不是很释放那个，但是我回到那个弟兄家里，在他那个地下室，他接待我住那里，我忽然快乐起来了，哎呀，我说主啊，今天我忠忠实实的把你的话传递出去，够了，我不需要管弟兄姊妹的反应是什么了，啊。我就忽然快乐起来，一个人在底下好快乐。所以你知道跟随主啊，侍奉主啊，这个人是个重要的因素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变化很大的啊，我们自己的情感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的思想，在我们的里面都影响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主造我们是一个活的人啊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经过千年国度之后，所有神的儿女都进永远，都达到完全。哇，我有时候想到这个，我就主恩实在太大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地上这样跟随他，跌跌爬爬的，有时候还弄个不好，还羞辱他的名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得罪他，得罪弟兄姊妹。但是神至终把我们带到完全地步，所以神的选召没有后悔，并且呢， 他既然定下这个旨意，他一定达成这个旨意。而我们呢，把我们在今生今世在地上就能讨他的喜悦啊。因为约翰讲了嘛，将来我们见他都要像他嘛，每个人都像基督了，那个不稀奇了，都个个都像基督。那今天在地上你能把基督表现出来，那个才是荣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叫主失望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叫主失望啊，立定心志讨他的喜悦，一定在今生今世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得着他的喜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讲道？记清楚，是神要说话啊，但是神要借着我们说话，这个是讲道最基本的一个原则，牢牢的守住这个。如果今天不能把主的话传出去，我们在讲台上老讲自己的话，讲自己 很糟糕。我弟姊妹们做见证也是一样，多讲主啊，少讲自己。我们有很多时候，你看一个人做见证去讲自己，讲了一大堆，对不对？你少去夸自己了，要夸指着主夸口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懂得这些原则，在属灵生活里面呢，神给我们定下的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遵守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不懂得怎样遵守，你就跟着高油走，圣灵会引导我们自然的活出主所要的光景啊。所以呢，我想我把这个点补充一下啊，就神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色彩出来的，你看这个真是何等的美丽呀！感谢主的恩典啊！好，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问题要问啊？再留一点时间。对不起，我没听清楚。
就是昨天说那个先知讲道跟做教师是不同的恩赐，先知是从神那里得到启示，那个教师是根据于先知的这个启示，然后他在教训什么百姓啊。那我就想，就是在现在教会里是如何应用的？因为不是那个带主日学的弟兄姐妹，通常被称为这个老师啊。那他在做话语服饰上和做先知讲道有没有什么区别？
这个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，那么圣经特别标出来了啊，他们中间有几个先知和教师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当初安提阿的教会光景那么好，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，啊，被称为基督从安提阿起手的，所以你就知道当初那班这个先知和教师们，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发挥的功用是多么的强烈，到一个地步啊，弟兄姊妹们居然在外邦人中间呢，啊，人家给你取了绰号叫基督徒，从你身上看见基督了啊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感觉说，今天在教会里这两样的恩赐是需要有好的配搭啊。当然，做先知讲道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主赐给我们这个恩赐啊。那么所以教会中有的弟兄们可能呢充足领受这个话语做先知，教会历史中也有姊妹，但是很少，比如像宾路易师母，那就是很独特的一个例子啊。那么主借着他把十字架的道理那么解释得这么清楚啊，所以他们有属灵的看见，那么他们就把主的话呢那么释放在弟兄姊妹当中。我这些年呢，心中一直有一个感觉，个遗憾呢，就是我们呢，这个弟兄姊妹听了很多很好的道，但听了就过去了。一个特会，哇，很好的道出来，大家听众觉得哎呦，真的很好，但是一散会之后就没有了， 或者一两个礼拜之后就没有了。我们在像比方在美国的西岸有西岸特会，对吧？每年西岸特会信息出来，弟兄姊妹都觉得非常的好啊。但是过一阵子呢，就烟消云散一样。所以这个呢，像我们这些讲台讲员讲道的人呢，哎，有时候也很灰心啊。今年讲完这个，明年呢又要讲啊，哎，还要弟兄姊妹还要听新的，哎，你还不能这个把旧东西搬出来再讲，不行，新的。所以我们在变疲于奔命呢、啊。每年都预备，但主怜悯呢、啊，也给一些看。但是呢，遗憾是什么呢？这些道没有留在弟兄姊妹的里面，在生活中也没有产生这个实际的影响。比方说我们在远东啊，那个时候有侍奉特会，18届侍奉特会，每一届完大家都说，哦呀，好得不得了。18年后，我问了。远东有几个聚会，我说这么好的侍奉特会，你们现在的聚会比从前好呢还是比从前更不好？哼，我这一问他们不敢讲话了。因为什么？现在的光景更糟。那么这些特会信息到哪里去了呢？没有留在弟兄姊妹里面啊。所以呢，教会里不仅是需要有先知的讲道的恩赐，还需要有教师。这个教师的恩赐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这样领会了啊。就像你在学校当老师一样的，你把先知讲道的这些好的信息把它领会，领会之后怎么样呢？再帮助弟兄姊妹。这个呢，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啊。你比方你今天听了一篇好的道啊，听了重要的信息了，你回去啊，你要有负担，再去找几个弟兄姊妹了，把他找来啊，给他详细解释，从你消化的里面再去供应，让弟兄姊妹能彻底明白这个道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深入弟兄姊妹的心，啊，我记得我从前遇见一些比我年长一点的弟兄们啊。他们已经到主那里去了。他们在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呢，倪弟兄在那里带他们，他们是青年弟兄，在都读学校读书的，很多交大了什么的学校读书的啊。他们就说呢，他们当年在那里啊，从一个姊妹所得着的帮助比倪弟兄的帮助更大。这不是说那个姊妹的恩赐比倪弟兄更大了，而是哈，每一次倪弟兄释放了几篇重要信息之后，这个姊妹，就是讲名字也不要紧，现在都到主那，就汪培珍姊妹啊，他就把交大的一二十个青年弟兄姊妹叫到家里面来了，啊，然后呢，请他们吃饭啊，然后呢，就把倪弟兄所讲的信息啊，经过他的消化之后，再交通给他们。你看他进了什么做教师的恩赐啊，这个现在教会真是太需要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只负责自己听到，对不对啊？听完了事，对我们自己呢能有一点点影响，但是没有能够帮助别人，很可惜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希望大家呢慢慢的能够有这么一个心啊，照顾周围的年幼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也许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回到家里把他找来，再给他交通，再给他解释，啊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做到的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教会的光景呢，真理的，它就像水流一样，就蔓延到每一个角落里面去了，这个供应就面就广了。所以你光靠一个弟兄开了个特别聚会啊，是不够的。真的完全不够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的原则。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，就是因为有先知有教师这两个恩赐有非常好的配搭， 这是神的话语呢，那个牢牢的种在弟兄姊妹的里面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听得到啊，不要光停留在自己的里面，从我们这里要把它这个流出去啊。这个所以呢，大家都可以尽一点做教师的恩赐，比如你这个儿童班呢，带儿童的，也等于是教导这些孩子们，对不对啊？那孩子们当然那些深奥道理他听不懂的，你能够深入浅出的，哎，也把这个东西一点点的种在这些小孩子的心里面，那也是非常宝贵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找教材啊，很难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要去编，你也编不出来，啊，你不能光讲自己的话，学习传递神的话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姊妹提出来这个点，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需要，所以最好在教会里面出现一大批的教师们，啊，那这个真理呢，就牢靠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我们这时间很快啊，大家抓紧的时间啊。好，感谢主，那没有问题就表示大家都懂了，不需要再问，那也很好啊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那我也希望，那我们这两天所交通的呢，弟兄姊妹带回去，在家里好好的思想它，好不好？要好好的思想它，便求主给我们一个爱慕的心啊。那么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啊，让我们真的能看见啊。就是每主给量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福分的了。那或许呢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呢。我想，因为这次我们讲到这个讲道的原则和操练啊，那我就用我自己的一点经历的告诉弟兄姊妹，主如何让我来操练啊。我希望呢，借着我这个很贫穷的这一点的经历啊，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激励啊。我实在承认呢，在讲道的事上呢，这个我个人的光景并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主怜悯我，这么多年来啊，在各处许多聚会的，那么使用我，让我能够交通，真的没有任何可夸的东西。那我只是讲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啊，主怎么样的那么训练我。我呢是1969年啊，我出来全时间侍奉主。那时候年纪很轻啊，那个时候正也是碰到我们教会啊，在远东啊发生大难处的时候，大分裂，所以我们这些年长的弟兄们呢，他们个个都在那忙着打仗，没有人管我啊，所以我一个人在会所里面住着，也没有人教导我，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讲道，我就自己在那摸索。我呢就是看别人怎么讲，我就学着这样子，然后自己读圣经啊，这样哈。所以在青年聚会里面，我带着年轻弟兄姊妹，所以常常有交通的机会了啊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讲到的确是对我来讲还是很不容易。后来呢，我被派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，我独当一面。这个呢，对我来讲就压力很大。你变成每个礼拜天，你都要讲道啊！哎呀，我回想那段日子，真的是何等不容易呀！啊，昼夜在主面前祷告， 我也顺从高友，但是你不成熟嘛，啊，这个不成熟，所以你达不到那么样自由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我的讲道呢，就是时好时坏，啊，我常常讲，好像那个打摆子，我们中国人讲那个，对，你们听得懂吗？那个打摆子，疟疾那个什么东西是吧？像蚊子咬人，有的是那个病，哎，时好时坏，哎，有时候上讲台又好释放，啊，我就想主啊，保守我在这个释放里不要丢啊，下礼拜希望还是这样。结果到了下礼拜又没有了，这个灵感又找不到，讲归讲啊，但是呢，有时候觉得哎呀，等于硬推出去的一个情况，邻里也觉得很受压，所以那个情况起伏很大，啊，所以弟兄们如果在讲道的事上有这种的经历操练的话呢，不要失望啊，这是必然的现象。并且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年长弟兄们告诉我们，不许我课我们去读参考书，也不可以去拿别人的信息来讲，啊，你只能凭自己，那真是难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那阵挣扎的很厉害啊，哇，我好像从年头到年尾都是活在那个讲道气氛里面，哇，天天都是压力很大，啊。这个心里面呢，就是很苦啊，很苦啊。不过感谢主了，当然一方面在这个情况里，那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多读点圣经嘛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说下功夫读圣经。所以你要为主做出口，你圣经的确下功夫啊。我那个时候下功夫啊，我怎么读呢？我。找个大桌子，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你要读圣经要弄大桌子，我找了个大饭桌子，然后上面摆好几大本的这个参考的工具书了，啊，我就在那里读。我开头读的时候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每个字都找原文，啊，每个字呢根据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呢。这一节圣经啊，我的从早上9点坐在那里，一直到12点，就读这么一节圣经，甚至有时候半节不到这么读。哦，你知道那个圣经的那些参考书，所以过去弟兄们呢，真是下功夫，他们编那个光是圣经那个字典那就不得了啊。后来我真是钦佩他们了。花多大的功夫去编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读起来这么吃力，他们编的时候更吃力啊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为着主的缘故这样编，所以我读，从早上9点读到12点，每天早晨就这么读啊。我也是跟他们形容，我说到了12点的时候，好像头都冒烟了，头上都冒烟了，然后还专注在那里读，所以呢，我把。保罗的书信好几卷呢，仔仔细细的能把它读过啊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在这里弟兄姊妹也读啊，你们也会用功读圣经，这是好现象，啊，但是要深入主的话语，不是光在表面上，啊，要深入主的话语，像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基本功夫，你必须要做的。所以我虽然紧张归紧张，压力归压力，但是我一面还是在主面前。在主面前好好追求啊。那么1965年，其实那个时候呢，我已经是得罪一点恩典，在我出来侍奉之前呢，那么因为我读到了英国斯百克弟兄的书，哇，我开头一读，我说什么东西啊，怎么读不懂的呢？我说真是天书啊，读不懂的，还有读不懂的这个属灵书籍，你看看，我们读尼经的东西也可以读，对不对？读得很多供应，那读他都读不懂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有年长弟兄带我们，我就努力的钻进去了，也没想到一钻进去，给圣灵留下了一个机会，所以圣灵就开始进来，点活我们新生命里面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。 主给你这个新生命，这新生命有新生命的智慧。所以彼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智慧那是神奥秘的智慧，他可以明白神的事情的，啊，天然的人不能明白神的事情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你用天然的头脑去读圣经永远读不通的，没办法明白的，是神给我们一个奥秘的智慧，叫我们能明白圣经。所以你看保罗这个有学问的人，约翰这个彼得这些打鱼的人，他们哪里受过什么教育呢？对不对啊？这个保罗能说啊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，这个大话出来了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到这个点我们觉得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已经不得了的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约翰起来什么太初有道，嚯，这下子可是不得了，从个打鱼的人口中出来这么一句玄妙的话啊，太初有道，这哪里来的智慧啊？是神给他什么奥秘的智慧。其实你在读圣经就知道，像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这个过程，摩西哪里来的这个智慧？摩西没受过这些教育的，他当初受埃及的教育，埃及人的教育啊，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差不多，盘古开天地，对不对啊？神话，但是呢，是神给他的智慧，让他能把神创造天地的过程由来把它写下来，啊，这个不是摩西的智慧。是神给他的智慧。今天我们有个新生命，我们里面有个奥秘的智慧，所以呢，神的灵这么一点活，哇，我这个里面就觉得好亮啊，忽然之间觉得我懂圣经了。当然那个就是小孩子懂圣经啊，懂的是一个部分，但是呢，已经是叫我里面的非常的兴奋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在台湾，我们教会里面的年长弟兄叫我们来操练讲台啊，那时候好啊，也把我列进去了。我说我去操练讲台。那么有个弟兄就给了我《药道副刊》的吧第几题啊，是吧？这个给你，你就按照这个上面来讲，上去讲，大家轮流上去讲啊。那天轮到我了，但是呢，我这边呢已经被主抓住了，你知道？哇，那个主的话像泉涌一样在里面，然后呢？我这边呢，这个还要照着弟兄们指示的去这么讲，所以我一上台之后呢，我这个里面忍不住了，因为那个灵感在里面，我就按照那个灵感讲，哇，这是像倒出来的活水的江河一样。我记得那天呢，因为我们那个青年聚会里面操练嘛，底下还有是几个初中小孩啊，怎么在那里？平常他们在底下不守规矩，一面听一面的戳来戳去啊，动来动去。那天全场镇住啊，哇，小孩子眼睛一个个瞪得好大，连后面的年长弟兄们呢，你看都动容了。哟，这个孙弟兄变了个人呢、啊，怎么是这样的呢？哇，我这个一气哈成讲了40分钟。哎呀，后来想糟糕，弟兄教的我的还没讲呢。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个刚刚我又把这个搬回来，这一讲又死掉了。所以后来下了讲台之后，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经验嘛，一个年长的姊妹跑来跟我讲，孙弟兄啊，你前面那一段太好了，后面那一段是废话。所以那时候我们操练讲台啊，我第一次经历什么叫做灵感，因灵感说话，先知讲道的原则嘛，受灵感说话。弟兄们，我们是需要灵。当然了，我那时候很年轻，这是主给我的训练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，属灵的事情跟物质的世界是不一，世界是不一样的。在物质世界后面有个奥秘的世界，那是神的世界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物质和属灵世界的两界的中间的， 我们可以接触这个的。我那个时候年轻，哎呦，我才知道，这个真的很特别，那个完全不是我的智慧，也不是我的口能讲出来的东西啊。哇，这个出来的真是很流畅。但是呢，因为这是主给我的训练，所以一次就结束了，没有了。下面我再想找这个灵感也找不到，哎，下次怎么了呢？也找不到啊。那么，这是我呢开头初的讲到的一个经历。那么等过了好几年之后，到了1969年，啊，我出来全时间侍奉主。那个时候呢，在青年聚会里面，我讲到的机会比较多。我还有时候被邀请到别的教会去传福音，年轻人传福音，哎，那么有一次，我们有一个离台北大概有1个多钟头路程的一个地方，一个教会啊，现在就现在的龙潭呢，在桃园附近，啊，那么一个弟兄啊，他忽然呢打个电话给我邀请我说，孙兄，你好不好？那是好几个月之后的时间，那一天我们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交通。因为我受宠若惊呢，因为我这个从来没被人家邀请出去讲道过的，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紧张起来了。啊，我说好，我要开始预备道，啊，开始祷告、读圣经，说圣经里面找灵感，开始我找不到，哎，后来给我找到一个灵感啊，你知道。讲到最难就是题目，对不对？有题目就容易讲，没有题目就很难讲。哎，忽然冒出个题目，我很高兴啊，我就把有关这个题目的经文通通把它汇集起来了。然后呢，哇，把它编一编啊，那么编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再找两个感动人的故事，因为讲到就要感动人嘛，你讲的最好讲到大家痛哭流泪才好。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我就找那个感动人的故事啊，哎，也给我找到两个故事，把它放在那里，啊，那么因为经过了一两个礼拜这样讲的酝酿，好像一篇完整的信息啊，像做文章一样的，把它弄出来了。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想一遍，啊，怎么起头，怎么讲，怎么到什么时候讲故事，到什么时候到最后什么结束，怕忘记，你知道吧？就每天给他弄一遍，哇，这个弄了3-4个月，哇，这篇道在我里面是滚瓜烂熟了，等于，啊，哎呀，你这个倒背如流，这么弄，我想这下我有点把握了，至少我可以去那里好好的去讲讲一次道。好了，终于时间到了啊，那天呢，我就从台北上了火车，火车1个钟头，那半慢车了1个钟头，我上了。火车我也很紧张，你知道，我什么也不敢看，闭着眼睛，把这个道士啊前后怎么转几遍，啊，闭着眼睛，哎呀，你知道走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忽然这个耳朵里面出现个声音，很清楚的声音呢，他说：“今天呢，你不要讲这个，你要讲这个啊！”我本来眼睛闭着，弄我眼睛睁开了。我想这个大我自己的幻觉吧，不可能的，我怎么准备了这么久，怎么会出现这个东西呢，对不对？我说一定是我的幻觉，但是不是，那个声音一直在里面很清楚，你今天不能讲这个，你要讲这个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我这个准备了好几个月啊才准备出来的，你这个现实给我这么一个题目啊，叫我去讲这个，我怎么讲我也不会讲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，怎么讲，对不对？到最后我就跟主哀求啊，我说主啊，你要怜悯我啊，因为刚出来侍奉主啊，你看我就自爱自怜的人，主啊，你要怜悯我，你要可怜我啊，你知道我没有经验的啊，我这刚刚出来侍奉主的幼嫩的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要同情我，原谅我，你让我讲这个吧。主说不，你一定要讲这个，不能讲这个。到最后忽然之间没有声音了，因为主讲一句话，主说今天到底是你要去讲道呢，还是我要去讲道？我说主当然是你要去讲啊， 他说好，如果是我要去讲道，你要讲这个；如果是你要讲道，你去讲那个，那么你去我就不去了。哈，我说主，你不去还行啊，那不行的。你看一个年轻的人呢、啊，我就在那个火车上面这个里面挣扎，跟主之间这么，到今天呢，回头感觉还是很清楚啊。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联系我，主就主不讲话。那我是知道，你不顺服是不行的了。我真是很为难，我只好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既然是你这样做，好吧，那就死就死吧。反正我自己去讲，我照你这个讲，我讲不出来，那不是丢我的脸呢 啊！你要为着你的荣耀，这个。”你是你叫我讲，我讲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起，还有半个钟头的路程呢，我坐立不安的，全人都不安。哎呦，你不知道那个里面多苦啊，挣扎的不得了。我一直心里面想，主考验我一下，等火车到站，主说好，你还可以讲这个。哎呀，那我就得释放，但没有，也没有讲。哇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去的时间是刚刚好他们开始要聚会的时间，等到火车站一到了，我下来了，哦，那边弟兄们好几个在那迎接我，在接我的，他们说啊，孙弟兄啊，你来了，什么高兴的，我呢默默的没敢，我笑不出来，弟兄们拉着我的手啊，我都没感觉了，他们就这么前呼后拥的用上汽车开到会所去，一到会所他们一开始唱诗歌了，哎呦，我坐在那里说，我还在苦苦哀求，主啊，你别怜悯我，我不行了、啊、你要回头让我讲这个，就是不行，哎呀，苦得不得了。好，我那时候呢，我既然是你这样做，那么我就顺服你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是何等的奇妙、啊、等到我的脚一站在讲台上，哇，这个话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就开始讲，并且讲的时候一气哈成啊，从头到尾一气哈成。我一面讲我自己稀奇，哎呦，这个话从哪里来的，我自己也在那里惊叹呢，那个嘴巴就一直不停地讲，哇，在讲，讲了一场，哇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弟兄姊妹。哇，等他讲完了，我下来啊，欢喜的不得了，这个里面真是大释放。我说主啊，今天这真是太奇妙了，我这个年轻人没有经验，你居然让我有这么一个经历。当然，这是主亲手的训练。没有任何的学校能训练我，也没有任何的老师能训练我，所以我常常讲，神的仆人是神自己训练的，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学校，什么学校能训练你，那些人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弄的，还训练你，你怎么训练出什么人？所有侍奉，你只要把自己交在主手里，奉献主手里，你相信主会带领。从那一天开始起，我就明白了，讲道不是你我想象的情况，是主要讲，不是我要讲，主乃是要叫我做器皿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，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啊，50多年过来了啊，每一步路都看见主自己的。我很多时候到一个地步，哎呀，好像灵感没有了啊，就想糟糕，又来到尽头了啊，下面不知道怎样了。但是呢，你只要信靠他，到那个时候他自然转弯，很多的信息就从里面就出来了。所以主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又真又活啊，你是跟一位活的主打交道呢，多美好啊。所以我这50年这么过来了，很多弟兄姊妹们觉得，哎呦，孙弟兄你这个很会讲道嘛， 嘿，我都苦笑，我说哪里是我讲，主讲。我们那一个姊妹讲说，哎呀，讲道对圣经用来讲太简单了，他只要抓几节圣经就讲一篇道。我说这么容易吗？啊，你来试试看啊，哪有这么容易？没有的。我说每时每刻侍立在主跟前啊，所以我们前面的弟兄也告诉我们，要真正在话语上侍奉主的人，要侍立，像仆人一样侍立在主的话语跟前。所以我现在呢，从早到晚几乎都是神的话语，因为每年这个特会太多了，一个特会一个特会的这么过来，你不知道压人呢 啊。那像我今年六月到七月四个特会连着，啊，你知道这个按照我的情况，我哪里能应付得了呢？对不对？我说主啊，我这个器皿就这么大一点点，啊，但是呢，我愿意给你用。如果你要用我，你说话我给你用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，把我个人的经历经验告诉大家，啊，我们一定要循着正路跟随主，啊，你要相信主，绝对相信主的带领，这样在教会里面才有活的言语，才有真正主的话语可以供应弟兄姊妹，才灵里面能得到饱足，啊，所以这是多么不容易一件事情。你看我光在这个西雅图啊，我服侍啊，我从这1978年到今天，多少年了？40多年过去了。你在一个讲台上能讲40多年呢，弟兄姊妹还要听啊，那表示很不简单，对不对啊？有很多人讲几年的，人家都不要听了，啊。我完全靠神的怜悯，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是不行的。完全不行的，但是我知道我后面的主无限量的丰富，啊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他神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，主自然会供应，因为神要说话，他一定是根据弟兄姊妹的需要说话，啊，我们自己讲话那讲自己的道那不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好多时候有时候去一些地方开特别聚会，主许可我去，我讲完之后散会，有好多弟兄姊妹跑来说：“哎，孙弟兄，你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也没跟你们这边打过交道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你所讲的道啊，针对着我们的情况来了，啊，针对着我们需要情形？”那我说：“这是主对你们说的，我完全不了解你们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，啊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圣灵在这里带领主的教会往前，他才知道哪里的教会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这是恢复的路，一定要恢复到当初使徒时代圣徒们那样的跟随主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情形，对不对？圣徒们都是跟着圣灵走的，他们按照主的需要往前的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之后，我们已经被很多东西污染了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呢，已经很多东西偏差了，巴望主的怜悯能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可以做的，啊，我常常讲，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，任何弟兄姊妹都可以，啊，所以求主给你们有这个信心啊！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时代转换的时候，啊，需要主特别的怜悯。圣经中啊，有一些的例子啊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，你们就很清楚。像这个撒母耳。在450年的黑暗之后，神得着一个话语的指示，带进整个时代的转换，扭转了黑暗的时期，带进以色列君王的时代，何其荣耀啊！ 当然我们都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那样的爱主，那样的能不顾一切的奉献，撒母还小，他就把他送到会幕那里去，这个不简单呐，啊！但是撒母耳在那里蒙到一个大的恩典啊！我想我们不要讲多，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。所以一个人要传递神的话语，第一个，神训练我们的耳朵，你的耳朵中间一定要能听见主的声音。所以呢，从小神就训练撒母耳，是吧？大家很清楚那个故事。他开头还不懂呢，耶和华呼召他，他不懂。后来老以利告诉他说呢，老以利还有经验，虽然失败了，不行了，但经验还在，告诉他说，哎，那个耶和华说，你说，耶和华，我在这里啊，请说，主人静听。那么，所以呢，撒母耳第一件事情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需要个属灵的耳朵。啊，要听主的声音，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耳朵太杂了，乱七八糟的杂音东西太多，要很小心。弟兄姊妹们，连听到都是这样的，不要喜欢听那个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这个耳朵里面有一个纯音的，从主来的声音。你主传主的话，如果你能传的纯正，就你听着纯正，是吧？所以等到后来，撒母耳长大了，圣经讲撒母耳长大了。神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，啊，哎，那个都不落空了。他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，撒母耳说的话都不掉在地上，啊，所以就是每一句话都应验。为什么撒母耳说的话都不落空？因为他说的是神的话，你知道吧？只有神的话不落空的。你今天如果讲人的话，都掉在地上去了。啊，很多人讲别人道都掉地上去了，啊，所以需要神的话。所以撒母耳因着他在神面前能够听神的话，忠心传递神的话，所以约柜在基利也已经20年，是撒母耳服侍以色列20年，以色列的全家转向耶和华，有神的话语进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不管时代多黑暗，光景多么的可怕，有神的话就什么都不需要怕。所以今天最怕的教会里面没有神的话。所以弟兄们，这一次我们在主面前一同在这里寻求，我跟你们交通这些东西，我的话语有限，但是我的心很沉重，因为你看见神的众多的百姓在这块地上啊，若是没有神的话语，这个荒凉的日子会继续往下去。什么时候神的话语出来了，什么时候时代就改变了。所以撒母耳是一个好例子。当然我们知道开头神叫他传话很不容易啊，像我今天下午讲到这个侯老姊妹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话很难。撒母耳也很难的，你看见他听见耶和华对老以利家所有的审判的话语，那个话你敢讲吗？我读起来都害怕，所以撒母耳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是老以利奉主耶和华的名叫他讲的，他说那么好，是你奉耶和华的名叫我讲，我就讲，不得了啊！那是对以利家的一个严重的审判。并且非常可怕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撒母耳在这里作为训练他忠心，他没有违背神的心，也没有变更神的话，也没有扭曲，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的事上呢，这个不是轻描淡写就能做到的东西啊，需要付代价，好好的跟随主。我希望年轻的弟兄们啊，下功夫跟随主，立定心志跟随主，把自己呢绝对的奉献在主手中，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紧紧的跟着圣灵走，学恩膏的教训，啊，要学得紧。宾路易斯母有一句非常好的话， 他说你跟随圣灵呢、啊，要跟随到冷血的地步，啊啊 ，cold blood to follow the Holy Spirit， 啊，就是圣灵最小的要求你都要答应，绝不讲理由。这是我们姊妹啊，当初啊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很激励很多圣徒们的话。我讲的主很快就回来了，地上很多东西一下就过去了，知道吧？我们要追求那个最有价值的，是吧？你今天肯付一点代价跟随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有一天你就知道了，那个绝对是有价值的。那么今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这么混的日子生活过日子，平平淡淡过日子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啊？不要舍不得，哎，把自己交在主手里啊，弟兄们。希望你们中间有人真的是这样的奉献给主，不用多，我们今天这些弟兄们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能被主得着，这个时代情况恐怕就会扭转。中国呢，主得着你弟兄一个人，整个中国的教会的光景，你看见证就有一个大的翻转啊！所以相信神的工作，相信神的带领，好吧？啊，所以。这个我只是在这里哈，靠着主的恩典呢，给大家一点的勉励了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已经遇见整个教会历史、人类历史一个最关键性的时刻，主要快回来了啊！这个世界要整个有个大的转变，那么主还留给我们这一点点的机会啊。哇，这个机会真的是太宝贵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得着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备嫁给人的那个荣耀，我们要和千千万万爱主的神的仆人、神的儿女们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呢，不要轻看这个时候啊！希望从现在开始起，收起你的脚步，紧紧地跟随主，仰望主的怜悯，好吗？所以我这是在广州呢，我想我的话，到这里为止了，啊，那么下面呢，仰望圣灵做工，也看弟兄姊妹们的反应是如何，好吧？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再一点祷告吧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有感动，好吧，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做结束祷告。